Amen.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章14到36节。《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22节，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换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李杰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我们请伟耀牧师来为我们正道，还有正道的题目是圣灵充满的教会。伟耀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可以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这个系列，我们说那是圣灵降临的一个预备啊，也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啊，当神为我们行大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呢？那我们首先我们说到这个预备，我们要专注神所赐的能力和使命啊，有一些次要东西我们不要去争辩它，不过我们专注神给我们的那个力量，生命的力量的来源，记得吗？我讲那个电插头啊，那个电脑的插头。那我们不要表面上我们是以神亲近，而是心里面每一天有神的话，神的灵来感动帮助我们，直到我们也明白我们的这个使命啊。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好像 主耶稣告诉这些使徒们一样啊，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在近处，对吗？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我们周围的地方，犹太全地，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没有见过的人，我们都明白这个基督徒，我们无论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的使命，不要做一个乐不思蜀的人啊，乐不思蜀，忘记了他的身份，他的使命，求主教导我们。我们同时也做一个遵守主指示的那个原则与步骤的人呢。那个原则就是像使徒们自己示范的，他们听从主的话，主说回去耶路撒冷等候我的灵，他们就真的回去，不过不是坐在那边，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是虽然有这个应许神的灵要降临了，他们就是很迫切的，很迫切的来祷告。我们就从那个补选使徒的弟子当中呢，看见使徒们他们是怎么寻求主的带领，对吗？他们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祷告，祷告寻求主的带领的时候，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帮助我，怎么指引我呢？排除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选项，然后呢，凭着信心做了一个选择，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那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寻求主的引导。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祷告可能是最多是十天左右而已啊，因为从主升天之后，就是复活四十天，升天之后一直到这个今天的经文，这个五旬节发生就第五十天嘛。那这十天里面呢，果然圣灵就降临了。那圣灵降临的这一幕呢，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没有时间读前面的二章前面那一段话，不过基本上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是很惊人的一幕啊。他们祷告120个人祷告到一半，这个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啊，圣经说大风吹过有响声，他们就看到这些圣灵好像那个火啊降在每个人的头上，那这样的一幕非常的惊人。不过也接下来的这个所发生的事呢，这整个经过让我们看到，诶，这个初期的教会有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种圣灵充满的那一幕，那种圣灵充满的生活，也成为我们你跟我的指引。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让我们不只是从你的话，我们看到你的圣灵降临在这教会你的儿女身上所带来的那些惊人，那些令人羡慕的情景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我们也寻求按照你的话，让你的圣灵也充满这个教会，充满我们自己，使到我们的生活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去年的这个新闻呢，当然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很重要的新闻，其中一个新闻呢，就是当然马来西亚的那个选举，可能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对吗？那个国政啊，这突然之间就惨败了。然后当然接下来的新闻就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更感兴趣了。那对我来说呢，那一阵的新闻呢，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个现在的前首相啊，那个纳吉和他的妻子，那个妻子名叫 Rosma， 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感兴趣的不只是 Rosma， 是他的手提袋手提袋。所以那个牌子叫 Hermes， 然后你要读用法国那个意味来读的。那我就真的要上网去看一下，这个真的好奇，一个手提袋可以卖10万左右，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要研究一下。因为不是因为有一天我有钱买这个手提袋给我太太了，应该是没有办法了。不过是因为要总是要学习一下这个假货怎么分辨嘛，因为太多了，所以我就上网去看，这个真货啊，手提袋 Hermes 怎么去分辨呢？哦，原来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迹象呢，就是那个拉链跟拉链线是平行的哦。什么意思呢？就你颠倒那个手提袋的时候呢，那个拉链不会垂直下来的，那个拉链是贴着那个拉链线，明白？你要去它那个拉链才会下来，那个才是真的 Hermes 的手提袋啊。 垂下来的多半是假的。那而且如果那个手提袋里面呢有一张卡告诉你证明这是真货的话呢，那个是假的。啊，真的真的。啊，因为真的阿弥手提袋呢，它不需要给你证明它里面这个是真的手提袋，有那个卡呢就是假的。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阿弥的手提袋，你不用跟我讲，你回家去自己查一下啦，回家去自己查。那不过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真的那真跟假有时候一线之差，你外表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哦。不过有一些迹象，有一些迹象，那你了解那些迹象，你就知道啊，我的这个是真的，那就比较安心一点。那不过我们教会的身位一样的，那我们说哎呀，圣灵充满了，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教会的那个写照。那这个真实的教会的写照，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呢，有哪一些的特征？特别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基督教的圈子啊，哎呦，大家都讲我们是有圣灵充满的教会嘛，对吗？所以我们就回来圣经看，哦，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哪一些的特征？那你可以看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啊，这个笔记。那从三方面，不只是整个教会是这样，我们个人呢，你跟我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一个有圣灵充满的生活，有三方面的迹象。今天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第一个迹象呢，就是这个教会或者你跟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是使用恩赐来见证神的作为。那这个教会用神的恩赐来见证神的作为。那我们从一到十三节那边看，刚才我说使徒们他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的时候啊，为了要完成主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记得吗？那当他们这样祷告，就出现了一阵大风。哎呀，使徒们他们肯定想到这个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记得吗？约翰福音说风随自己的意思而吹，那圣灵在掌管着。不过这个圣灵掌权，圣灵随自己的意思，通过这个风在做什么呢？通过这个风啊，就刚才我们起因经文那边所明白了，通过这个风他要行一件奇妙的事啊，一件奇妙的事。这阵风吹来的时候，那个气息吹进来的时候呢，使那个枯干的骸骨啊，使那个没有生命的人呢，使那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呢，那现在呢变成有皮有肉来包住，然后有一个生命的气息啊吹进他的里面，使这些骸骨啊，在那个先知所看见以西结骸骨，他们活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就是那个这个意象啊，以西结所看见的。神也告诉以西结这个意象的意思。我们刚才读起因经文，我们看到了那个解释是什么？人像这个枯干的骨头，没有指望的，本来没有指望。不过神呢？神能够做一件奇妙的改变，神能够扭转这个情况，把生命放进吹进人的里面，使那个人活过来。耶稣说，他告诉尼哥底母，这叫做重生啊，这叫做重生。圣灵进入人的心里面，给人新的生命。保罗接下来会说，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它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创造。那这就是那个这件事情的意义了。那个赐生命的那个圣灵啊，那个耶稣告诉你一个底母你必须有的圣灵啊，那个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降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告诉他们，你们就是要那个领受生命，然后把这个生命传出去，不只是做一个见证说耶稣复活了，而且是借着你们的见证，让那听到的人得生命，得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扭转，他的生命的情况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生命啊，这就是那个圣灵降临在使徒们身上的意思了。得到了这个生命，赐生命的灵，然后他们接下来要把这个生命赐给那些凡听相信的人。那而且这件事发生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在五旬节， 这个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民数记告诉我们，这个五旬节也是一个庄稼出熟的时刻，庄稼刚刚熟可以收割的时候。然后果然的，在这一个第二章我们到结尾就知道了，哎呀，这些听了彼得的话，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有听那个彼得的讲道了。那听了彼得的道的人呢，有3000个人信主。哇，3000个人一次过，我们以为很了不起啊，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初熟的果子，对吧？就好像我们就是这个六月的时候嘛，五六月这个榴莲季节来的时候，很多时候说哦，要不要快点去吃榴莲，不用这样快哦，你等多一个月两个月会便宜，因为越来越多嘛。哦，所以同样的道理，那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本身呢，就告诉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呢就领受了这个使徒们的信息。当然今天我们更看到这个神的话，这个神的福音传遍天下那个情况，那就不用说了。那不过我们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在回想这段经文，这个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回想一下这个重生的观念。你知道吗，我们很注重，哎呀，这个教会啊，记得吗，开始我们所讲，哎呀，这个哪一个是真的教会，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怎么一个情况。你要退一步，你要退一步先讲你自己，当神重生你的时候，你的生命的那个改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保罗说放纵私欲，照着心里面的邪情私欲而行的那种情况，那种生活。然后呢，在那种情况，保罗说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我们在神的应许上是，在神的约上是局外人，不是神家里的人，是外人来的。在那种情况之下呢，神告诉我们说，他主耶稣来寻找我们，主耶稣来不只是让我们这些远离他的人呢，现在能够与神亲近，借着他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这些离开他的人回到他那里去，做神家里的人啊。这个就是神借着他的灵啊，重生我们，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改变。那重生了我们之后，我们才来讲啊，是啊，神你的作为真的很奇妙，神你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大的改变。那神因此我今天我领受你的圣灵，我不只明白有一个见证，对吗？我要做见证，不是那个，更重要的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改变。主，我知道你在我身上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因此我问主，你拯救我是要我做什么呢？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以西结的这个意象里面呢，这些人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个军队要来干嘛呢？这个军队当然是要来打仗的啦，这个军队是要来为神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的名来征战的一支军队。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了，主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就告诉他的门徒了，那不是我，不是你拣选了我，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我拣选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我们就明白，哦，原来做见证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主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身上借着他的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说主啊，我要去为你做见证，我要去为你做见证。那怎么传呢？上个星期说了，就不再说了，从近到远。不过这一次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传呢？主还不止给我们使命，主给我们恩赐啊，主会给你恩赐的，主会给你恩赐。你说诶，没有嘞，我没有讲方言的恩赐啊，且慢，我们继续来看在使徒时代那发生了什么事呢？那这些这个圣灵降在他们头上的身上的时候啊，这个他们看到有舌头像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那当然这个火焰代表的是神的能力。他们明白在旧约里面有这个神通过这个火啊来显现的时候，明白啊，哎呀，这是一个圣洁一个全能的神彰显他能力的时候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走旷野嘛，有这个火柱来引导他们，他们都明白这个观念的，神以能力威严荣耀轻慢不得的神显现他们当中。 不过怎么证实呢？那第四节说，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那讲的人得到恩赐，说一些围观的人听得懂的话啊，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圣灵降临，这个舌头不只是哦是圣灵我看到了，而且通过讲方言的这个恩赐呢，就证明出来了。所以十一节说啊，这些围观的人呢，他们听到声音，哇，这么大声，他们过来看，他们看到这群加利利人讲起他们自己本乡的话来，然后听见他们见证神的大作为，十一节这么说啊，他们就用方言来见证神的大作为。那讲到这里，当然自然需要打岔离题一下啊，离题一下，因为这个方言嘛，自然就有很多的问号。这个方言到底是什么方言啊？哪一种方言啊？几时啊？啊，不过就回来圣经看了，其实这边讲的相当清楚的，这个圣经讲方言的定义。当然，既然门徒在见证神的大作为，自然是周围的人听得懂的话了，不听得懂就发挥不了见证的作用。只有大家听得懂，才能够见证神的大作为。所以保罗在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说了，即使是说听不懂的方言，要确保有人可以翻译哦，因为没人翻译的话呢，那就发挥不了说方言的那个恩赐这个功效。因为恩赐是用来见证神在个人身上的作为。好，所以这个相当清楚了。那既然这个方言呢，就和耶稣神迹奇事一样，是要来见证耶稣这位主是真实的，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方言的作用，通过听得懂的话来见证这个耶稣还有他们使徒所传的信息是真的。那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哦，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现在的教会也继续的来说这种方言来见证我们的信息是真的呢？你可能知道，如果有时候啊，有一些的 apps 一些的设置哈，比如银行啊，如果你有一些银行网上的那些户口，对吗？那如果你买新手机啊，或者是有一台新的电脑，对吗？你换了那个手机电脑，然后去登录去 log in 的话呢，会收到一些要求啊，银行会要求你再次的打一个密码来证明你是那个户口的拥有人，对吗？因为你换手机使用嘛，他们很敏感，会不会是有一个黑客哈，要盗用你的那个户口？所以他你一换手机，他就哦叫你再证实一下你是那个户口的拥有人呐、啊。那所以这我们明白了哦，虽然有点麻烦了，每次换手机都要证实。不过你想想啊，这个是一两次嘛，对吧？你换手机你就证实一次，不是换手机就天天都要证实，对吧？每一个月都要证实，证实过就不需要再证实了嘛。那所以在使徒时代是这样子的，他们有这个方言的恩赐呢，在当时要为了证实那个所传的那个信息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那证实了之后呢，接下来的人继续传，就不用一直在证实了。今天我们传神的话，本着使徒们自己的信息嘛，都记录在这里了，那哪里需要再证实呢？神自己会证实他的话。那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呢，五旬节神赐下这个圣灵啊，那向周围的人做见证，在那一次特别的以神的能力借着说方言来证明他们的信息，这是神给他们的恩赐。那今天我们继续为主做见证，那个是必须的，那个是不断的。那不过我们的恩赐也是一样，神给你跟我有恩赐，证明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作为。有些人特别有恩赐的啊，他们的恩赐是跟朋友传福音，把朋友同事邻居带来教会啊，这是神给他们的恩赐。那追根究底，不是他们的口才比较好，所以每次都可以带人来教会，你可能羡慕他，不用，神给他的恩赐。那神给你的恩赐呢？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 可能是在你的岗位上，你是一个学生，你是一个工人，在你的岗位上呢，用你的时间和金钱来刻意的来做见证，刻意的来关心人，刻意的来引导人思想这位耶稣是怎样一位救主。那有弟兄甚至可以借着开车都可以在向乘客来见证他所信的这位主耶稣，甚至邀请这个乘客到他的家里面去做客，向他见证耶稣在他们家人身上的恩典。哪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在讲谁了，那这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你看到吗，神给你的恩赐，你不用羡慕说哇那个人很会传福音，很会带人来教会，你呢，你有恩赐，你的恩赐就是神给你的这些才干，神给你每一天的生活的圈子，在那个地方你忠心用你的时间用你的金钱来把人带到主面前，不一定是带来教会，带到你家中，让他来看到主在你们家里面的大作为，的大作为，见证神的恩典。我们都有恩赐，不过我们要有心智，看到耶稣所看见的，庄稼熟了，主拣选我们是为了要结果子，结果子，我们就在我们见证神的大作为的时候，看见神同样使用我们，像使徒们的时代，用恩赐来见证神的作为。那圣灵充满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从十四节开始，哎呀，这个是彼得的讲道了，从这个彼得在解释那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说方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彼得就用很长的一篇的讲道，从14节到差不多40节啊，这是我们的第二点。那个真的一个教会，有圣灵充满的教会，按照圣经宣告神的救恩，按照圣经宣告神的救恩。我有一次跟孩子去放风筝呢，到那个 Marina 滨海城的那个水坝那边呢，去放风筝，那边挺好的，那边有一个挺高的地方，风吹得很大，很容易放风筝的。不过问题是突然间那个风停了一阵，那个风筝掉下来，然后那个线还没有机会收，然后就我们所谓上钩了，那个线就打结了，掉在地上。哎呀，我就看着那一大堆的线打结的时候就惨了。接下来呢，15-20分钟呢，就要一个一个的结啊，去解开它，一个一个的结，就这个线啊，这个从这边出来，从那边出去，接下来20分钟在那个大太阳下面做这种事情，孩子们在那快点啦、啊。我们就不要紧，然后要有耐心，然后要有耐心，就我心里面也是很闲啊，就啊，我就要做这种事，都要有耐心啊。所以那彼得现在他在做一个解经式的讲道啊，解经式的讲道，他的经文是哇环环相扣的，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去解它，没有办法，没有更容易的办法啊，所以你也要有一点耐心了哈。不过基本上他从17节开始引用约珥书。要解释刚才我们为什么会说方言啊，解释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说方言呢？啊，约珥书那边说啊，因为这个神迹奇事异能呢，这些的迹象就是说明神预备的那个灵来了啊，所以当围观的人看，哎呦，这个说方言是怎么一回事啊？那约珥书那边说呢？当你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就是神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了，倾倒下来了，这个是末世，进入了末世最后的日子 last days， 那神快要审判这个世界了，因此听的人看的人要知道，要赶快求告主的名，这是第一个要点啊。通过约珥书说明末世的日子来了，哎呀，这个神预备的这个主来了，你们要赶快求告他的名，不然他要审判你了，求告的人呢就会得救了啊。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那个这位主啊，我们应当求告的主他是谁呢？这个主是谁呢啊？所以彼得说了，那些神迹奇事就证明耶稣就是那位主，约珥书讲的那位主， 所以你们应该求告主。不过主是谁啊？耶稣的神迹奇事证明他就是那位主，你们应当求告的主。不过有一个问题啊，彼得又继续讲，下一个问题是犹太人把他杀了。这位主我们怎么求告？他死掉了，他被我们杀死了，怎么办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来到第三段经文了，25节开始呢，那彼得就引用诗篇16篇。那诗篇16篇那边说啊，其实诗人已经告诉这个通过大卫啊，说到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位主虽然会死，不过呢会复活啊，这个应当寻求的主死了会复活的。而且这位复活的主不是大卫哦，这位复活的主呢，诗篇132篇说这位复活的主也是受膏者，神预备的那位基督。所以这位复活的主，当你看到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死了，他又复活了，这就证明他是那位基督了。所以使徒们他们就说了，我们今天见证耶稣复活，就应验诗篇的话，他的肉身不朽坏，不朽坏，因为他活过来了。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耶稣因为是那位基督，那位受膏者，那位做王的人了，今天升到天上，所以把圣灵降下来作为一个赏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那这就是那个观念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最后在那边总结36节，他总结的时候说到，你们今天看见的这个说方言的这个异能呢，在你们当中证明两点。第一点呢，耶稣是主，因为约珥书说这位要求告的主现在已经来了。第二点呢，耶稣虽然死了，他复活了，按照圣经写明他是基督，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主，是基督了。那我们可以怎么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讲道啊，来了解这个圣经呢，来了解神的话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人呢有点不大一致的啊，有时候啦，有人可能给你吃一点东西啊，一个贵啊，一个糕点啊，问你好不好吃啊，你就还不错了，还不错了啊。然后回到家里呢，你的太太说，哎，你刚才乱讲话，你都不喜欢吃这个贵的，我觉得讲不错，然后你就不要顽固啊，你不要讲你。明明你真的不是很喜欢，你就说其实真的是不错吗？你不要这样硬来因为你的妻子明白你了，他说上个月我买这个贵给你，你讲不好吃所以你就就无言以对了所以不过有时候我们是这样不一致的这个是很可以明白了。不过读圣经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圣经是一致的，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计划，神的计划。因为这个写圣经在背后启示圣经的灵啊，圣灵啊，是不改变的，不改变。所以你无论是读约珥书读诗篇，对吗？这边不同的预言呢，指向圣经新约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整个计划是一个计划。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40个作者写一个信息，怎么可能呢？可能因为背后有同一个启示他们的灵，这个是我们得到的这个信息了。圣经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耶稣在旧约预言的这位耶稣来了，死了，复活了，显明他就是那位我们应当寻求的主，他就是那位要审判我们的王，那位基督。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很自然，你看如果你听到这里呢，那就像这些围观的人呢，他们当时就听了这话37节，他们就问彼得，他们觉得扎心啊，还有这个相当的这个 graphic 啊，相当的戏剧性，就问彼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听到圣经明白，我们自然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来教会，你听这个信息不是第一次了。如果你不是第一次听，你要像 这些人呢、啊，围观的人，他们看见，他们明白，他们问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那我跟你讲，你应该做什么？不是我跟你讲，彼得跟你讲，你应该做什么？彼得说：第一，你要悔改，你要在耶稣面前说：是啊，我有罪。你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犯了什么罪啊？这些人，彼得说他们钉把耶稣钉死十字架嘛，他们有罪，他们把耶稣钉死嘛，这个很坏。我哪里有把耶稣钉死？我没有把耶稣钉死。不过你拒绝了耶稣，你拒绝耶稣，过去啊，你没有相信耶稣，你没有相信耶稣，跟那些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呢、犯同样的罪。他们为什么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要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他们把耶稣钉死，他死了就不用管他，我们继续做我们的事啊。或者你以前是这样想啊，那你就要看见，哎，是啊，我有罪，我拒绝了这位耶稣啊，所以我们要悔改，承认说的确我有罪。然后第二，彼得说了，在37节他们继续讲下去说，主要赦免你，领受这赦罪的道。那当我们悔改说主我有罪的时候，其实神早已预备了这个赦罪的恩典，主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那一个降在使徒们的身上，记得吗？那个目的是把这个生命传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就是这样。这个圣灵不只是临到使徒的身上，这个圣灵可以临到任何愿意接受的人身上，包括你。你说是啊，我有罪，我拒绝了耶稣，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灵也要降临在你的身上，枯骨就可以复生。过去那个骸骨啊，没有生命，枯干的，今天呢，有气息吹入它里面，那这就叫重生了。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就最后呢，脱离罪恶。所以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提醒他们呢，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啊。第40节，那你看悔改的意思就是这样嘛，悔改嘛，本身悔改啊，有后悔也有改，改是什么？生活方式啊，要改过来啊，心里觉得哎，这个信仰很好啊，这是很好啦，也要改过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愿意来认识这位耶稣，要让耶稣来带领你，不只是一个头脑上的观念，真的是要来有一个生命的转变，让耶稣的话来指引你的生活。所以保罗在接下来他会讲得很具体的，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自己劳碌做工，就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你看到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那这就是那个过程了。我们应当怎么行啊？啊，明白神的救恩，一个计划，耶稣他来了，做主做基督，我们就说哦，是啊，我要认罪，领受神赦罪的恩典，神把圣灵赐给我，然后呢，我改变我的生活的态度方式。那这就是这个在教会里面呢、那如果你来，你一直听，一直在思想，这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让耶稣来成为你的主，你的基督。然后在教会里面，你就会发现，那你更加体会认识这个神的恩典。那教会就是这个新生命、新造的人、生命流露的地方。所以在41节开始呢，这就来到第三方面了。第三方面。那我们一个真的教会呢，也通过教会的生活、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哎呀，这就我特别用这个经历这个字啊，因为现代人的一个趋势，一个倾向啊。哎呀，我要感受到神的同在嘛，对吧？我要感受。哎呀，我来你们教会啊，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去另外一个教会呢，我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话的背后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有没有听到？ 这个话的背后啊的那个依据，就是神的同在呢的依据是我的感受。那我感受到神就是在这里，我感受不到呢神就不在这里。那当然我不是否定啊，说神我们可以感受他到他的那个这个同在。那不过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呢，回来圣经了，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呢，这个神的同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描绘给我们呢？我们从41、42节那边就开始看，因为到了结尾啊，这个教会肯定是神同在的教会，因为结尾说，刚才记得吗？我们背经句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将给他们，记得吗？啊，所以我们背经句就配合这个了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哎呦这么好，他们是怎样有神的同在呢？他们有什么感受没有啊？没有。如果你从41节读到47节的话，一个感受都没有提到，不断提到的是他们做什么，真的不是他们感受到什么，是这个教会，这个有3000人的教会，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天天做什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四样事。第一件事，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哎，这个福音神的真理救恩宣扬出去了，对吧？宣扬出去了，那我们就会以为说，哦，是了，那个是传道人的工作吗？彼得吗？使徒吗？他们传福音吗？这个是应该的，他们去做。哎，不过还有哦，路加在这边继续说，这群3000个人呢，新的门徒啊，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继续来学习遵守使徒们的教导。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啊，要圣灵充满，我们这个教会要圣灵充满，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你看到吗？有两个极端呢，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避免。那一个极端呢，就是，哎呀，不要去学习圣经，不要去想，反正圣教会讲的我都相信了，教会讲的我就相信就对了。英文说这是 implicit faith。我不用知道了，我相信啊。如果你在天主教的教会呢，坦白说有些人是这种想法的，教会讲的我都相信，即使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一个偏激，那你不要这么做。另外一个偏激呢，教会讲的我都不信啊，全部东西都是要我自己去读啊，我自己躲在家里读圣经，我和圣经，圣经和我，我和耶稣，耶稣和我，啊，这个呢产生异端，啊，所以教会有它的功用，啊，这里告诉我们，门徒信了主呢，一起来学习，学习教导。那你说，哦，这群门徒在学习怎么读圣经啊？当然了，这个肯定我们教会是看重读经的嘛。不过还有一个观念在里面。你猜这些门徒聚集在这里啊，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是圣经一节一节在那边看吗？啊，我相信不是。他们在做一件事啊，他们在向门徒有系统的来学习圣经的教导，他们在做系统性的查经，来认识圣经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计划嘛，记得吗？如果神的救恩是一个计划，背后有一个道理的，有一个原则的，这个经文与经文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原则，说没有了，这些是你们这些传道人啊，读了神学之后什么系统神学，没有了，我自己读圣经就可以了啊，不是。其实彼得啊，他也有教导教义，说哪里有教义，有，记得他讲道的结论吗？耶稣就是神所立的主和基督，那是教义来的，弟兄姐妹。耶稣是神所设立的主和基督，这是第一个教义啊，使徒时代他们阐明的第一个教义。那在接下来，当然 教父，还有接下来的教会的公会大会，他们会慢慢的针对各个时代的需要来产生更多的教义。那不过教义是重要的，弟兄姐妹，从圣经的解释没有一个是单独来解释，我们是归纳起来成为一个教义。而许多的教义归纳起来好像一块砖跟另外一块砖，我们慢慢的切起来就变成了一堵墙。那这堵墙，弟兄姐妹，是要保护我们的，保护你跟我，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真理。那这堵墙建立起来，教义与教义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面对异端，我们可以面对保罗警告的那些豺狼，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进入我们当中。所以不要轻看教义，不要有那种很单纯的观念，我读圣经就好，不是的，你要学习。我们来教会要学习真理，而真理是通过教义建立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那他们还做什么呢？除了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还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在这个42节那边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我们想到的是，哦，团契生活咯，哦，茶叙咯，我们小组之后甚至一起吃饭咯，都有。不过啊，不止这个，记得我们背的经句吗？这个彼此交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变卖家产。哦，这个不是茶叙喝茶在那边聊天而已哦，到一个地步他们变卖家产去帮助那些有需要，这是交接啊，这是分享，这是分担啊，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变卖家产，因为看到他们是属于一个身体，弟兄姐妹，属于一个身体，那不是变卖所有啊，因为是这些门徒过后还有自己的家住嘛，不是大家住到圣殿里面去了，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看自己的产业有什么。我可以变卖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彼此分担，就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姐妹。团契生活不是喝茶聊聊天而已，那是很好的开始。不过使徒时代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彼此分担，彼此分担。在最近的事嘛，乌兰崇拜有一位弟兄搬家，有一些需要，好些弟兄姐妹动员了，动员去帮他搬家，奉献一些的礼物来帮助，让这位弟兄能够安定下来，甚至花一个下午去帮他布置装电风扇，这样的一个摆上啊。不过这就是我们来教会，弟兄姐妹，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分享认识彼此的需要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包括我们去实际的来担当，来为他分担。这就落实了这个耶稣自己的话了，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需要我们在小事上啊学习舍己。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哎呀，你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那是应该，那是很好的。我看到弟兄姐妹这么做，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爱的显明。不过也包括我们彼此交接，具体的来舍己来服侍有需要的人。第三方面还包括掰饼，哎呀，这个掰饼在42节那边呢，其实是比较特定的一个掰饼，应该是讲那个掰饼。That breaking of bread 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掰饼。那当然你说，哦，是讲圣餐，是的。甚至在这个总的来说到了20章，当保罗在特罗亚那边讲到也有掰饼那个是一个聚会啊，崇拜七日的第一日。那所以这包括圣餐，不过也包括一般性的分享团契所以到了46节，他们刚才我们背经句吗，他们就提到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那个呢就包括每一天的用餐所以 因为当时他们可能把这个圣餐呢看为大家信徒集体用餐的一个延伸，那所以有那一个掰饼，也有一般的掰饼啊，所以有那一个圣餐，也有一般弟兄姐妹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的分享。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吃喝的那种重要性了。而在教会里面，刚才啊，我们说哦，不只喝茶聊天，不过的确也有在教会里面的那种分享。最后呢，还有祈祷啊。那这祈祷也是像那个掰饼一样，不只是说那一个掰饼，也有说那一个祈祷。换句话说啊，他们这里42节特别指门徒聚集在一起的那个崇拜时的祷告。崇拜时的祷告，那个我们今天说了公道，公道。那弟兄姐妹，那个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要圣灵充满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在教会里面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所以祷告会啊，弟兄姐妹，不是为属灵的人预备了，祷告会不是为长职预备了，祷告会是为你。如果你希望被圣灵充满，你希望教会被圣灵充满，这里就是那个答案。你不用去感受它，你来祷告啊，你来祷告呢，圣灵就充满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子。那一个祷告，教会的公道。那你在家里祷告那很好，如果你身体不方便不能来，那也无所谓啊。不过这个教会如果要作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呢，那集体的祷告是有必要的，真的。如果我们相信，如果你说哎呀，我希望圣灵充满这个教会，那你来按照主的话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有系统的来学习圣经的教导，实际的来彼此交接担当舍己，在教会里面跟人分享，一起掰饼，然后呢来跟圣徒一起的祷告，我们就看到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真的是在于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恩赐，都有恩赐。不过使徒告诉我们，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恩赐来见证神的大作为。哪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也看重有神的话来宣告神的救恩。那最后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呢，他们通过教会生活那四件事，他们来经验体验神的同在。那所以你要圣灵充满吗？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好了，盼望今天的道帮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当中也在思想这个福音信仰的朋友们呢，你看到彼得的话吗？门徒说你当做什么，这些门徒啊，我们应当做什么呢？那彼得就说，你应当悔改，领受赦罪的恩，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谢谢你通过使徒们他们在五旬节的经历，你也指引我们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主，我们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充满同在。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实在认真的看待你的话，像使徒们认真的看待你的话一样。主，让我们不要只是羡慕期望圣灵充满教会，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实在按照你的话语来遵行，使到我们体会到你的能力在教会当中运行，来做成你的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